平安，每日吃灵粮，清醒又刚强。我是张君丽。今天我们接着读约伯记第36章。这个36到37章是以利户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的讲论。这是一篇重要的苦难论，强调神是不苦待义人的神。他也最后一次呼吁约伯要在神面前顺从和忍耐。那今天这个36章是这篇讲论的前半部分。首先一到四节这一小段是引言，第二节他说你再容我片时，意思是再给我一点时间，然后说我就指示你，因为我还有话为神说。这句话不太客气哈，他说指示你。那神常常都是使用一些不客气的人来对我们说话，来显明我们到底是不是够谦卑够柔软。然后第三节他接着说，我要将所知道的从远处引来，这应该就是我们中文说的旁征博引，我要把什么资料全部都拿来，然后将公义归给造我的主，我的言语真不虚谎，有知识全备的与你同在。这个知识全备的是指他自己哈，所以他真是自信满满，他自诩为神的代言人，要将从神来的话指示约伯哈，说你好好听着。那下面5到16节就是他的主要论点，他在解释神施苦难的目的。这从四方面来说，第一方面是5到7节，他先总说神是有大能有大智慧，他说神并不藐视人，他也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并且神是时常看顾义人，抬举他们与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所以这三节先保证神不会冤枉好人。然后第二方面是8到10节，他解释神使义人受苦的目的。第8节先说义人也可能会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若是这种情形发生的时候呢，第9节就说那是因为神要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哦，所以神是使用苦难来让义人知道自己里面有骄傲的行动。这是以利户一贯的看法，请参考33章17节还有35章第12节。然后第10节他在强调说神也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所以原来苦难成为神的反面教材，来教训人转离罪恶，这是神使人遭遇苦难的最大目的。第三小段11到14节他再说到人在苦难中应有的态度。11跟12节提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对比，他说他们若听从侍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福乐，若不听从，就要被刀杀灭，无知无事而死。所以人必须选择在苦难中是要或者不要听从神，这两个态度引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学者为我们指出，这个11节的侍奉与12节的杀灭，在希伯来原文是谐音的，这与我们中国诗歌里头的对仗手法一样，那就使那个互相对比的含义更加明显。然后13到14节再补强说，不听从神借着苦难带来的教训，当神捆绑他们的时候还硬着心不肯求救的人，那是在积蓄神的怒气，那这种人必在青年时期就与污秽人一样丧命。这个14节的污秽人原文是娈童，就是迦南庙中的那些男妓，所以是最声名狼藉的污秽人。 下面第四小段15到16节，以利户为这一段他的主要论点做出了一个美好的小结论。他说，神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所以原来神是以苦难作为教师，苦难是要来救拔受苦的人，这真是太美了。这也是神今天给我们的应许，苦难不是要来毁灭我们，乃是要来带领我们进入更宽阔的肥甘的境界。感谢赞美主。然后下面17到25节这一段，以利户便展开劝勉约伯如何面对苦难。17节先说，你现在这样不对啊，说但你满口有恶人批评的言语，判断和刑罚，这是指审判诉讼这一类的事。他说这些事情抓住了你，这个抓住意思就是充满。然后18节说，不可容愤怒触动你，意思说你怒气冲冲的，然后呢使你就会不服责罚。然后18节下半说，也不可因赎价大就偏行，意思说不可因着苦难的代价太大而逃避，以至于偏行己路。然后19节的你的呼求下面有个小字，说呼求或者做资财，意思是说不要倚重资财或者各种的势力来使患难离去。例如现在会有人去求神拜佛啊，或者布施积德啊，或者诉讼争夺等等。以利户说，难道这些能够灵验叫你不受患难吗？其实是根本于事无补嘛，对不对？然后20节又说，不要切莫黑夜，就是众民在本处被除灭的时候。这个黑夜是指死亡或者末日，那意思是说在苦难中你不要求死，你不要指望说死亡的那个黑夜能够把你从痛苦中释放出来，其实那只会使你见不到前面第16节说的那个摆在你席上的肥甘呐，是不是？21节接着补充说，你要谨慎，不可重看罪孽，因你选择罪孽过于选择苦难，就是说不要只求赶快脱离这个苦难，而不顾你逃脱的方法是不是会使我们陷在罪孽之中。后面22节说，神行事有高大的能力，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这一节啊，被认为是以利户整篇讲话当中的主题，就是他尽力的推崇神是一位伟大的教师，有谁像他能够使用我们的困境来教训我们呢？所以24节就说，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他提醒约伯要敬畏神，要顺服接受这一位伟大教师的教导。而一提到这个神的伟大，以利户也和26章那个时候的约伯一样，他用极美极隽永的文字来抒发神的作为。所以从我们本章的26节一直到下一章37章的13节，都是一篇精辟佳美的赞美诗。那第26节是这一篇赞美诗的主题，他说神为大，我们不能全知，他的年数不能测度。然后他就隶属神掌管大自然的奇妙作为，他说他吸取水点，这水点从云雾中就变成雨，云彩将雨落下，沛然降雨世人。哇，这里真是再一次显明4000年前约伯的时代，那个赞美神的诗歌就已经不但文字优美，而且符合科学，是不是？他们那个时候的人怎么会知道神吸收空气中的水蒸气，然后成为云雾，然后变成雨，落下滋润大地？真是太奇妙了哈。好，然后他接着说，谁能明白云彩如何铺张和神行宫的雷声呢？他将亮光普照在自己的四围，他又遮覆海底，他用这些审判万民。这个审判或者翻译为治理， 有滋润的含义。然后他且似丰富的粮食，他以电光遮手，这是指神好像手握着闪电，然后说他命闪电击中敌人，下面有小字说或者翻译为击中了靶子，然后所发的雷声显明他的作为，又向牲畜指明要起暴风。哇，这一段颂赞神借着雨和闪电来施恩，他引导约伯将注意力要从苦难转向来赞美神。那这篇赞美诗还没有结束，明天我们还要继续来读这一首赞美诗。本章继续显示以利户那个具有积极意义的苦难观，他指出了一，苦难的来源问题，二，苦难有目的，三，人在苦难中可以做的抉择。我们先说一，苦难的来源。约伯一直以为神抛弃了他，用最无情最严酷的方式收回了往日的密友之情，但是以利户则坚信，一，神看顾义人，二，义人受苦不是出于神。我们先说一，神看顾义人。我们的神是美善的神，五到六节说神有大能，并不藐视人，他的智慧甚广，他不保护恶人的性命，却为困苦人伸冤。而更重要的是第七节说他时常看顾义人，使他们和君王同坐宝座，永远要被高举。所以义人是蒙神看顾的，是永远都要被高举的，就是诗篇34篇15节所说的，耶和华的眼目看顾义人，他的耳朵听他们的呼求。这是第一点我们要确信的，就是神是看顾义人的神。第二，义人受苦不是出于神。在第七节说神使义人永远被高举之后，注意第八节，他说义人若被锁链捆住，被苦难的绳索缠住，意思说有时候万一假如发生这种情况，就是义人也被苦难缠住了。我们知道以利户还没有看见本书一二章当中的那个天上的场景，所以他还不知道出手击打约伯的其实是撒旦，所以他说不出什么原因，就只是说一个义人，一个大好人，忽然之间就被苦难缠住了。但是无论如何，以利户知道绝对不是神下的手，神没有，神不会苦待义人。这与三位朋友一口咬定是约伯犯了罪，神用苦难来管教约伯，这个差一点点，但是却差很多，是不是？这是重要的苦难观，我们要学习来看的。第二，苦难有目的。以利户对于苦难的看法最具积极意义的就是他把人从追问苦难的原因调转方向，成为要寻求苦难的目的。本章他提醒我们，苦难至少具有一，炼境作用，二，教育作用。我们先说炼境作用， 第九节说，把他们的作为和过犯指示他们，叫他们知道有骄傲的行动。所以神是借苦难来指示人有骄傲。因为第七节说的那个要永远被高举的义人，他并不是就是无罪的人哦，而是只是一个在神面前被称义的罪人。因此义人的里面也有过犯，有骄傲，所以他需要神来开通他们的耳朵，得受教训，吩咐他们离开罪孽转回。这是第十节。所以义人受苦并不一定是因为犯罪而受惩罚，而是因为里头的罪性需要被对付。苦难临到义人是为了显露他们品格上的弱点和他们罪愆的性质，显出来才好去炼净，去除掉。所以受苦是试炼而不是惩罚，这个观念给约伯多少安慰啊。第二，教育作用。他继上章以后再一次的说明苦难的教育意义。第十节强调神使用苦难来开通人的耳朵，得受教训，使人得以离开罪孽转回，就免得人如十二节所说的无知无识而死。那个意思是说此生没有学到任何功课，就这样白白的死去了。但是我们义人在地上一生的目的就是要学习神要教导我们的功课，但是人的肉体不经过破碎就不会柔软，不吃过苦头就不会吸取到教训。所以神的美意是十五节所说的借着困苦救拔困苦人，趁他们受欺压开通他们的耳朵。所以神的目的是第十六节的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所有这些困苦欺压患难都只是途径而不是目的，是要救拔我们脱离困苦，引我们出离患难，这才是神的目的，多好啊。22节再加强说，神要借着苦难教导人，教训人的有谁像他呢？神是一位最好的教师，好，这可以参考35章的第11节。所以于是苦难不是刑罚，不是虐待，而可以成为我们的教师，从苦难中我们可以学到功课，得着益处。感谢主。第三，苦难中的抉择。我们人能不能如上面说的从苦难中得到益处，在于他会不会做选择。本章提醒我们可以一选择祝福，二选择赞美。先说一选择祝福。我们看到11跟12节是相对应的，他将两条路摆在所有像约伯这样受苦难的人的面前，就是你不是听从而亨通，就是不听从而灭亡。有一种心中不敬虔的人会用错误的态度来对付苦难，他固执的自以为义，结果就只会在苦难中积蓄怒气，越来越苦毒，那在神的捆绑中进不求救，结果是白白受苦丧命。这是13到14节。但是当人选择听从侍奉他，就必度日亨通，历年福乐，并且神也必引你出离患难，进入宽阔不狭窄之地，摆在你席上的必满有肥甘。这是11节跟16节。于是苦难可以毁灭我们，也可以成就生命的大丰收，环境可以压碎我们，也可以为我们效力，风浪可以淹没我们，也可以提升我们对主的信心。只要是在基督里与主共同经过，那么所有的苦难都能成为我们的祝福。有一本书，叶光明牧师，就是Derek Prince 牧师，他所写的《你可以选择祝福或咒诅》， 我的版本是1999年台北林良堂出版的，非常好的一本书，我相信你还找得到。就谈到这个主题，我们可以选择祝福。第二，选择赞美。31章约伯的最后陈词里头，三次提到自己的脚步。那当我们受苦的时候，最容易这样低头看着自己那一双在炉灰里头的污秽软弱的脚。那以利户却提醒约伯说，你不可忘记称赞他所行的伟大，就是人所歌颂的，这是24节。苦难把我们压得越低，那越是要坚持从炉灰中抬起头来称赞神。那你说怎么可能呢？我要赞美神什么呀？我已经这么苦了。那本章从22到26节，以利户说出了6个神的特性可以供我们赞美。22节说到他的全能，还有他的教导能力。23节上半说到他是独立自主的神。26节上半说他是无罪，他是全知的神。26节下半说他是永存的神。那我们还可以想到什么神的特性可以补充吗？神的慈爱，耶稣十字架上的爱，神的公义，圣洁，神的大能等等。这是我们可以从神的属性上来赞美。另外，以利户还提醒了从神的作为我们可以赞美，就是26到33节，甚至一直到27章的13节，以利户都在说神在大自然界中间奇妙的作为。还有呢，我们还可以补充什么吗？神在我身上有哪些作为？神在我家中，在我工作中，哦，主啊，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我还有机会可以赞美神的作为。以上本章以利户的这最后一篇讲词的前半段，启发了我们：一、苦难的来源，我们要切记神看顾义人，以及义人受苦不是出于神；第二，苦难有目的，起码具有炼净作用以及教育作用；第三，苦难中的抉择，我们可以选择祝福，选择赞美。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让我们最后再来整理一次以利户劝勉或者说他责骂约伯的话，来提醒我们自己在苦难中要小心。一，不要被苦毒定罪给抓住，这是17节。第二，不要被愤怒给触动以至于不顺服，这是18节上。第三，不要因为代价太大而逃避受苦，反而偏行己路，这是18节下。第四，不要倚靠资财，这是呼求那个字的小字，或者自己的力量来使患难离去，例如求神拜佛或者送礼行贿等等，这是19节。第五，别再求死或者希望世界都灭亡，这是20节。第六，不要看重罪孽，这是指向神抱怨，过于看苦难的本身，这是21节。第七，不要忘记称赞神，因他行事有高大全能，这是22节。这些话真是像一份苦难实用手册，让我们在这些患难中把它当作常备良药。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谢谢你总是看顾眷佑，谢谢你使苦难具有炼净和教育的作用，谢谢你给我自由意志可以做选择。主啊，让我对你说，我选择祝福，选择赞美，因为耶和华啊，你是我的神，你比一切都美。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